享受呢，也叫做舍离思维。然后进入禅定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禅定的时候，我们的六根全部、五根全部关着，然后我们的心呢，只取比如说安般若的禅相为所缘的话呢，进入禅定呢，这个也叫舍离思维，因为心已经不再追求外层的享受了。这个也叫舍离思维。好，第二个。 舍离思维是什么呢？无常思维，还是无嗔思维？啊，无嗔嗔恨啊，没有嗔恨的，他的思想里面是不会想到要伤害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叫做无嗔思维。Vyapada Sankhapa， 阿 Vyapada Sankhapa。第三种呢，但是要达到这个阿 Vyapada Sankhapa 无嗔思维呢，那我们就要修行这个慈心禅了。晚上我们念的慈心禅了，要一切众生远离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呢，这种就是无嗔思维。第三种呢，无常报思维，常报，但是没有想要灭道，没有残忍的这个念头的，没有想到要虐待别人、虐待动物等等，这种无常思维、没有常报的思想模式呢，叫做无常，常报的常啊，无常思维。所以这个正智或者正思维有三种，哪三种呢？舍离思维、无嗔思维、无常报思维。这两种呢，正见跟正智呢，是智慧的修行方法。你满足了，你满，怎么讲呢？你圆满了这两个正见跟正智呢，你的智慧就达到了顶点。因为透第一个正见，就是透视四圣谛，了知四圣谛，才能够解脱，才能够证到阿罗汉。所以，如果你圆满了这个正见跟正思维呢？你的智慧就会达到顶点，也就是说你可以达到阿罗汉的境界。然后所以这两个是智慧的心法。好，第三个呢，正语呢，正语一共有五个，对不起，正语一共有四个，哪四个呢？第一个不说谎，避开说谎就是正语。第二个呢，避开绮语也是正语。第三个呢，避开挑破离间的语言也是正语。第四个呢，不恶口骂人呢也是正语。这修行者呢，在没有证到这个定跟慧之前呢，一定要先修这个正语。不修这个正语呢，表示那个心还很粗糙。心很粗糙，怎么入定呢？入定的境界是非常的细腻的，但是你的口语呢还是这么粗的话呢，表示你的心一点都不细腻。那么要入定，离开入定的距离还很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修戒，再来修定，因为戒呢是可以克制我们粗糙的那种心的状态，嘴巴粗糙。的状态，身体行为比较粗糙的状态，这个行为能够把这些粗糙的身口意给克服了，通过戒来克服的话呢，修定就比较容易了。好，接着下来呢，正业，正业是身体上的行为，好，要避开三种身体上的行为，四种也可以。第一个是杀生嘛，杀生就是常报思维。嗔恨思维、常报思维。第二个呢，偷盗，人家没有给予你的东西啊，你到处拿来用，这个也叫偷盗。第三个呢，邪淫，不是你自己的配偶呢，你跟其他的异性有性关系，或者跟那些十八岁以下的少女少男呢有性关系，也叫做邪淫。第四个呢，喝酒，喝酒本身是没有错的，你喝一点点对血液循环很好，最怕是你没有节制的一喝下去，喝得越来越多，脑袋都麻醉了，麻醉的时候你什么都做得出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理智，所以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失去理智呢，我们地主就这样，这个喝酒呢，男人比较喜欢，尤其是我们。有中国血统的中华人呢、男人呢，很喜欢喝酒，好像不喝酒就是大丈夫一样， 那我们学佛过后呢，这个不喝酒不是叫大丈夫，这个只是文化，不是真理来的。我们学佛过后呢，我们要放掉一些不好的文化而追寻真理。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文化归文化，真理归真理。好，这个是正业啊，四个正业。接下来的正命呢，这个命呢就是我们的志业，我们的 professional 啊，我们的志业呢有五种不应该做的，一定要避开这五种，因为这五种呢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苦报。哪五种呢？第一个，不买卖毒品或者是能够麻醉脑袋的药物，这种职业不能做啊。第二个呢，不买卖武器啊，不买卖，比如说你卖手枪啊，卖这个杀人的这个武器啊等等呢，这种呢买卖呢，就是你去鼓励人家去杀人了啊，所以这种工作呢也是要放掉啊。第三个呢，不买卖人口，啊，不买卖人口，就是把这个人卖到别的地方去当奴隶啊，当苦工啊等等，啊。第四个呢，不买卖给人屠宰的动物，比如说开农场的人，开鸡的农场，那个羊的农场，牛的农场，这些人呢，把这些羊的牛呢卖出去给人家宰杀，这种也是算不正当的资源，因为你鼓励别人家杀生，啊。然后第四个呢，第五个，五个完了，刚刚五个，啊，不买卖人口，不买卖工人宰的宰割的动物，不买卖武器，不买卖毒品，啊，第五个，不买卖武器毒品。对不起，毒品包括酒嘛，最后一个是不买卖毒药，毒药，比如说买那些药下到那个河，全部淹死到光的那种毒药，让人家喝了会死的那种毒药，这是第五个。毒品跟毒药不一样哈，毒药是会死的，毒品是会上瘾的，让人家麻醉脑袋昏昏迷迷的，毒药是治疗马上会死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呢，要避开这五种职业啊。如果你们的亲朋戚友呢有这五种职业呢，也要稍微跟他们解释一下，当然是马上改不了他们的，至少让他们知道这些职业不是好的。好，那这正理、正业、正命呢，这三个呢叫做戒定慧之戒，戒的修行方法，希拉希卡啊。那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个戒呢，在没有传修之前呢，一定要先净化它。传修是很高的层次，比较高的层次，所以还没有来，还没有进入比较高的层次呢，这个戒是比较低的层次，一定要把先低的层次给提升过后，净化过后呢，你才能够进入比较高深的层次。比如说安古达拉啊，那个安古林妈妈，安古林妈妈是杀人，杀了很多人的手指。像这样的人呢，能够成为阿罗汉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出家过后呢，他就净化他的戒，他修了比丘戒227条戒，他每一条戒都守得非常的好。所以因为他净化了他的戒过后呢，他才能够修定。如果他一边杀人一边修戒，一边修定了，他怎么可能会证到禅定跟道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修行修了一段很长的日子呢，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呢，你应该回到基础去审查一下你的戒，你的戒有没有清净，你的戒有没有圆满？啊，如果你的戒是不清净的话呢，你修定也是难有成就。所以有时候呢，要再倒回头来审查自己的戒。好，接着下来呢，正精进，沙拉瓦亚曼。正精进一共有四种，哪四种呢？这个要背上来了。 老师走了。让恶生起，未生之恶不令生。没有做过的，我们的一生中没有做过的那些坏事啊，还是恶业啊，都要让它在心中生起。就让我们跟它记录下来啊，未生之恶不令生。你自己检查一下啊，第一年你们一定要知道佛陀讲过什么是恶业。50种、20种、30种恶业，多很多种恶业，然后审查一下自己的心，这些恶业有没有在我心中升起？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然后呢，要有这个正精进，不要让它升起，未生之恶不令生。啊，然后呢，如果满足了过后，啊，这个我没有做到了，但是我们不是圣者，啊，有时候难免会犯上一两个错误，然后那个时候呢，你要再记起精进的力，记起勇猛精进的力，以身之恶令舍弃，以生起来的恶念呢，因为我们不是圣者啊，什么人非圣贤，孰人无过，我们都有过失的，知道过后呢，你就要记起那个精进力，不要再让它生起。或者是对不起，记起那个精进，比如说现在升起的贪爱啊，一直要贪这个贪那个贪那个啊，知道过后呢，这个以身之恶嘛，恶升起的，以身之恶令舍弃 abandon 啊，以升起的念头呢，把它去掉，去掉，去掉，要怎么去掉呢？要怎么去掉？啊，我师父讲说要去掉，去掉，哎，怎么去掉？怎么去掉？啊，要知道有方法可以去掉，不然的话呢，你怎么去掉呢？啊，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正思维、如理思维的方法，一种是直观、直接观照的方法。啊，比如说如理思维的方法是怎样呢？啊，一个男人啊，对女人呢起了这种，爱恋，啊，这个。不好的念头啊，想要占有这个女人的话呢，这种叫贪爱的念头嘛，啊，贪爱的念头升起了，以身之念，以身之恶令舍弃，怎么舍弃啊？那这个我们问男人就好了，啊，来，男人你们怎么舍弃这个以身的念头啊？啊，这个他们也很清楚啊，你们怎么舍弃啊？啊？念佛号，念佛号也是对，也是对的。你讲到念佛号，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哈，那是很多年前了，应该有七八九年前吧。有一个副部长，啊，他刚好请我吃饭了，啊，请我吃饭呢，他不是请我吃饭，他通过我一个好朋友来见我，他是佛教徒的，那他就跟我讲说，就谈了谈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师父啊。虽然你是女众啊，但是我还是要直言坦白的跟你说，他说我们男人的性欲啊是很旺的，非常的旺盛的，一看到女人呢，啊，就好像忘了我是谁这样啊，一看到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呢，啊，哎呦，那个意念马上升起来。他说呢，我去，他是部长嘛，时常要去理发嘛，我去理发院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理发院的女郎啊，穿那个裙子这么短啊，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她说：“我的妈呀，我的欲念啊，升到我的欲念，我就全身充满了欲望。”那个时候呢，我只好念，就像你讲的，念佛号阿弥陀佛，念佛佛，念佛佛，一直念阿弥陀佛。他就跟我讲说：“师父啊，我到底要怎么克服我这个欲念？因为他是佛教徒，他也不愿意破戒。”虽然他是副部长，好，那我就跟他说，我们佛教呢有两种方法可以对治这个欲念的。第一个是读经观，观这个身体的白骨；第二个是三十二生分。但是我要在这么短时间叫他观三十二个生分，我看他一个都背不了，所以呢，我就讲白骨比较容易观，你就观白骨吧。我 我就叫他想象一只白虎，然后一每天回去做一只白虎，白虎，白虎之境，白虎之境，白虎之境。然后呢，等这个像啊，在心中呈现的很清楚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像呢投射在那个女法女郎的身上。他在你面前走来走去的啊，你的像就把这个白骨像啊放在他身上，投在他身上，投射出去，这样你就会看到那个女郎了，你就看到白一只一只白骨在你面前走来走去。我就叫了他这一招。那时候我想说，啊，副部长这么忙了，怎么会听我的话呢？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出家众，这是我的义务。好，人家来请教我们呢，我们有义务把方法教给他，要不要做那是他的事了。嗯，那你知道呢？两年过后，他在请我吃饭，这次是请我吃饭了。嗯，他就跟我讲说：“师父，你教那一招太管用了。啊，我现在去礼法呢，我一点烦恼都没有。我一去礼法呢，我就把我的白骨投出去，然后我看到的是一具一具的白骨，所以呢，我克服了我最大的障碍。哎呀，我是这些是非常很高兴。他作为一个副部长，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的确是得心也是很好的一个啊，尤其是男众，很多男众他不去克服的，他就去找女人去劝了。啊，像他这样的人呢，能够提起这样的精进力呢，再加修白骨观呢，然后呢去礼法的时候看到女人的时候，就把这具白骨投在他身上，啊，去掉他的恶念啊的爱欲这个妄念呢，那的确是值得赞叹的。这个叫做未生以身之恶令舍弃，学会了没有啊，各位男同学？学会了没有？学会了哈。OK， 然后嗔恨呢？啊，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是如理思维的转念的方法，把你的心头的意念跟它用另外一种方法跟它转掉。这叫如理思维转念的方法。另外第二种方法叫直观的方法，直接观照，直接观照，怎么观照呢？怎么观照啊？当我们一讲到观照的话呢，只有两个字，四个字，正念正知啊，或者正念跟智慧，只有这四个罢了。正念应该讲两个，正念是一个嘛，正知是一个，所以只有两个。我正在直接观照的方法，比如说贪爱从心中升起了啊，心念处怎么讲呢？心念处讲贪爱心从心中升起，我了知贪爱心从心中升起。第一个了知，知道就是正念。制作下来呢，它会观什么呢？贪爱心的生灭，那个就是正知了，或者是智慧。所以智慧呢，知道了贪爱心升起，第一个正念知道贪爱心升起，观它啊，贪爱心升起了，升起了。智慧观它无常的，这是无常的，这是生灭法。或者呢，再加上这是因缘生法。之前我都没有贪爱的吗？啊，是那个女孩子穿的这么短，跑到我前面来，所以那个是因来的。其实那个也不是直接的因啊。那阿罗汉看到他，又不会起贪念。我们凡夫看到才会起贪念嘛，所以呢，其实那个不是自己的因，啊，自己的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心中还没有被去除的贪念，受到这个所缘的撞击，啊，因为烦恼啊，烦恼分三个层次的，啊，第一个层次是潜伏性的烦恼，啊，后面那边我有写一个如何对治烦恼。啊，潜伏性的烦恼呢？这个潜伏性的烦恼，它是潜伏在里面的，没有任何可爱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六根呢，它是睡着了，睡着没起来。但是呢，一旦有可爱可喜的所缘一撞击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这个潜伏的烦恼它就浮到我们的表面上来了，到了表面了，所以贪爱升起了，浮到表面，你就知道贪爱升起了。贪爱升起来，这种叫做上升的烦恼。上升的烦恼，烦恼浮到上面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会对治它，不会舍弃它的话呢，通过什么来舍弃呢？刚才讲过，通过两种方法，一种是 如理思维来对治它，另外一种直接观它，直接观照它，观照它为正念，知道它升起，智慧正知，知道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生法。那如果你要探讨这因缘生法，那你就要找它的因。那因是什么呢？因是外面这个可喜的或者可恶的可恶的所缘呢，重击到我的脸根呢、不然我本来我都没有贪爱的嘛，是那个漂亮的女人呢，不走其他地方就走到我面前来了、那重击到我的脸根呢，那我潜伏的烦恼，因为我们是凡夫吗？不是欧罗汉吗、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羞耻的、也不要感到特别羞耻，这是正常凡夫正常的反应、但是呢，有精进的人呢，他就不会，他就会想办法跟他克服掉、这是佛法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升到上面来的、如果是白骨观还是不能的话，也用自界观照，观照它为、第一个是觉知它、觉知它升起了，然后观它为无常，观它为因缘生法，这个是因，这个升起的这个贪爱是果来的、这是因果关系，你这样子思维的话，你的心就不会一直去想那个贪念了、你的心就会一直想我怎么来满足我的贪念，我怎么去满足我的贪念，你就会想这件事情了。那是你我们去这么想是因为心没有事做吗？像你忙着要观照的话，让你的心忙碌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去想我怎么去满足我的欲念，你想的是我怎么去去除它，叫卫生，叫以身之恶令舍弃，这个叫做正精进。所以正精进的意思并不是说哇我做四个小时你才做一个小时，我是正精进你是假精进，不是这个意思。他虽然做一个小时你做四个小时，但是呢他烦恼一升起呢，他有那个正精进马上可以去除它，而你做四个小时的烦恼一升起，随着烦恼打滚的话，那谁到底谁是正精进，谁是假精进、我烦恼升起，我贪念升起，我用我的精进力克制它，没有人知道，对吗？没有人知道，除非你有他心通、但是你做一个小时，你才做四个小时，做四个小时大家都知道他很精进，所以这种假精进呢，做给人家看也不是做给人家看，这种小精进还，这种精进力呢，还比不过一个人呢，当烦恼升起的时候，他能够提起精进力去除它，这种精进才是佛陀赞叹的、所以不要以为正精进就是在那一直做一直做，不是这样的、正精进就是第一个什么卫生之恶不令生，这也是一个正精进、然后呢万一升起了，因为我们是凡夫，以身之恶令舍弃，这个才是正精进，这个是勇者，勇者无惧、这个才是真正的有勇气的人，这种精进才是值得佩服的。因为整个修行的道路就是要舍弃我们的烦恼，那你现在烦恼升起的，你还滋长它，还纵容它的话，那你离开修行的道路是越来越远吗？是还是不是啊？是的、所以这些舍弃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学的了，不是来到禅师云禅师因为没有什么漂亮的女人给你看的，大家的每个女人都是原来的面貌，没有化妆了的、也没有戴口红，也没有这个擦口红，也没有带什么香水喷香水来吸引你了，所以在禅师云里面呢，没有什么欲念可以让你舍弃，所以很难去destine 你的正精进，出去外面的很多时机可以 destine 你的正精进，明白吗？ OK， 我讲的男人包括女人、不要你们在那边笑男人，你以为我没有讲你们啊，都是一样的、这个男女性欲都是一模一样的、好，第三个正精进是什么呢？卫生至上令其一生，比如说、你的以前没有守八戒啊，这个过午不食这个善呢从来没有升起的，现在我来禅修营，我守八戒，我第一次让它升起，所以卫生之善令其生， 慢慢升起啊，没有做过的善业啊，你有那个清净力来让它升起，叫做未生明之善令其生。我是讲一个例子而已哈、啊。然后呢，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禅修的啊，然后呢，你就提起这个清净力，我要去参加禅修，五日禅、七日禅、十日禅，这个叫做未生之善令其生。就是凡是所有的善业从来没有在你心中升起的，你都要提起精进力，勇猛的这个跑的力量呢，让它在你心中升起。我讲的只是几个例子，你自己研究一下什么善事。佛陀讲了很多善事嘛，哪一个善事呢我可以做但是还没有做，还没有去做、嗯、那你就要提起精进力了。OK， 好，最后一个呢，以身之善令圆满啊。比如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禅修的啊，现在你自己尽尽力的来参加禅修啊，为身之善，我让它升起了，够了够了，哈哈，这个是排斥吧，另外一个尽尽力啊，以身之善已经来参加过禅修了，那禅修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止禅，就是要证到禅定；如果是观禅，是念出观禅呢，就是要证到智慧，要体验到这个无常、苦、无我的智慧。然后再往前进呢，就是要证到道果。所以来参加禅修营，第一次来参加禅修营，只是为身之善令其生罢了。不可那个清净力不可以就此停顿了。还要再提升以身之善啊，已经来参加了，然后要再把这个定慧提升到圆满的境界啊，以身之善令圆满，圆满修定就是证到禅了，修慧就是体验无常苦我到西陀环道智，这个叫做以身之善令圆满，这就是四个精进了、啊、当然坐久也是精进的一种，但是你坐在那边很久的话呢，心中是打妄念的话呢，那也是白坐、啊、所以你们要分清楚什么叫正精进 Samma Vayama Right Effort、嗯、来哪四个念一下让你们记住。但是很小声、啊、好，这个叫正精进、啊、千万要记得正精进的意思、嗯、佛陀说正精进是正道涅槃的基础，因为这个正精进呢，这四个正精进呢，就是要去掉烦恼，提升我们品质、啊、提升我们这个 good quality 这个道路啊、那修不要忘记修行的道路就是为了去掉烦恼、啊、所以未生的恶呢不要让它升起，已生的恶呢一定要精进力舍弃它舍弃它舍弃它舍弃它，那你来禅修的时候呢，你很多恶念很多不好的念头都已经舍弃的话呢，你的五盖就越来越少，那你来到禅修的时候你的进展就非常的快。如果你不在日常生活中呢，把不善的念头给舍弃掉，啊，你去纵容它的话呢，滋长它的话呢，你来禅修呢，是在挣扎它，在这边挣扎，因为很多妄念、很多不好的恶念呢，你在平常中没有去对治它。现在在禅修营里面呢，因为静了下来，心静了下来，很多恶念会啪啪啪全部跑出来的，那些被你压在心中的，突然间全部出来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修行怎么这么难呢、啊？怎么这么痛苦、啊？不是修行难，不是修行痛苦，那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你提不起精进力去对治它，而你累积了太多，这个累积的东西在禅修营里面一下子爆发出来。那如果你在平常生活中已经有去 对峙他的时候呢，他的力道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来到禅修语里面呢，要克制他就很容易。一旦克制他，过后五盖一被克制，禅定就成型。啊，所以修行者呢，不要忘记修行在当下。啊，修行是在任何的时刻，不是来禅修营的时候开始的。禅修营是只是一个密集的，让你进步更快的一个方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你不修的话呢，你来禅修营五天也是痛苦的挣扎。清楚吗？嗯，好。接着下来呢，正念。什么叫正念呢？正念就是四念处。哪四念处啊？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啊，时常把这个四个当作我们的所缘来观的话呢，我们就是在修行实践这个四念处。好，接着下来呢，镇定呢。什么叫镇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镇定。但是清净道论呢有说过呢，进行定，进行定呢，到安止定，到四禅八定呢，全部都是叫镇定。啊，这八个呢是一般传统上的说法，而且大家公认的、接受的，八正道的解释。但是呢，根据这个经典呢，因为这个经典呢是朝向解脱的，啊，而且佛陀呢证道了，通过这个八正道呢证悟了这个涅槃，成就了佛果，所以他讲述的这个八正道呢是出世间八正道。这出世间八正道呢，都是取涅槃为所缘的。取涅槃为所缘，那正见是了知涅槃的意思。我们讲的是出世间八圣道，啊，所以出世间的八圣道呢，正见是什么意思呢？正见是了知涅槃。那正智或者正思维呢？心投入在涅槃叫正思维，或者正智啊。正语呢，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三个呢是之前就已经被净化的啊。就是你来禅修之前或者禅修的第一天呢，持戒的那一天呢，这正语、正业、正命就被净化的，已经被净化了的。正精进呢，努力的去取涅槃为所缘叫正精进。正念呢，念念不忘涅槃叫正念。正定呢，把心统一在涅槃上叫正定。这种解释呢是出世间八正道的解释。之前解释的是世间八正道的解释。这个八正道呢，此为如来实现的中道，啊，引生见，引生智，去向明镜，啊，直觉智，自觉醒涅槃。所以这个八正道呢，从世间到出世间，啊，满边 noble eightfold path， 读 supramundane noble eightfold path lead。To the attainment of divine。 好，清楚吗？这个八正道清楚，我们就进入四圣地了。继续，当佛陀解释完八圣道的时候呢，他继续解释四圣地。比丘们，此为苦圣地，生苦、老苦、死苦、忧愁苦、悲恼，恼是，啊，很大的痛苦了，常苦，啊，与不爱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 苦取印苦，好，这是苦地啊，四圣地的第一个苦地。什么是苦地呢？生老病死，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有这个苦地的，都离不开这个苦地、这个呢不用老师解释呢，大家都明白。然后呢在生跟死之间呢，又有很多苦忧愁悲伤懊恼惭愧等等，越来越重的痛苦，在生跟死之间呢，也有很多这些愁悲苦忧恼的还有与不爱者共处苦比如说那个人呢是你最不喜欢见的人，但是你天早上你就要面对着他，最刚好坐在你对面你这个就是与不爱者共处的痛苦，脱不开他，除非你辞职不然呢他就整天坐在你对面或者睡在你旁边另外一个呢以爱者离别苦以爱者离别苦，这个以爱者离别苦呢我就说一下，我说很多次我讲过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马航吊机的时候，空中遇难的时候，其实里面呢有一个是我的亲戚一个死者是我的亲戚，他的父亲就住在我叔家的对面，然后呢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他父亲呢哭的对面的人呢全部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老人家一个男人，尤其是男的，英雄有泪不轻弹一个男人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孩子这个马航飞机失事，孩子就在飞机上呢哭的那种，我弟弟听得都很心酸，这个叫做以爱者离别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时常要有这个无常观，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子女是不会离开，不会比我们走，不会比我们早走的，我们一般上都不会这么想的，我们只会想说我比我的子女早走很少想过说我的子女会比我早走，我们也不会去想说我的配偶有一天突然间死掉了，年轻的时候死掉了，我们也很少去想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想的东西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呢？刚好相反，我们越不想它，它就会越发生，所以这种无常观呢要时常在生活中去起观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包括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意等等呢，不会永远保持好的状态的，不会永远处在你所期待的状态，它是会变化的所以时常要去思维这个无常观，我们叫无常观，生命无常生命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亲属你的眷属我们的财产事业也都是会变化的，这种无常观如果你们时常去思维的话呢，万一真的发生的话呢，你就会像我亲戚那样就会像我亲戚那样嚎啕大哭哭了几天几夜，左邻右舍的人都为他心痛那如果你时常有思维这个无常观的话呢，那事情发生的话呢，你是无动于衷的。怎么无动于衷呢我讲一个本生经的故事在本生经呢，佛陀呢他是个农夫菩萨，他就成佛嘛本生经就是讲菩萨怎么修十度波罗蜜的故事他是个农夫，他有一个男的儿子，一个女儿都长大了还有个太太，他每次呢都教他们呢要观生命无常都教他太太教他孩子还有他媳妇都要观生命无常，或者是死随念，是这样观死，生命会变化的那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出去要种稻了，然后在他稻田呢他就坐了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呢刚好他坐在那个秋的下面呢有一只毒蛇，他一坐下去那毒蛇感觉到有一点压力就跑出来了，然后咬死了 马上就死掉。马上死掉那个菩萨呢，刚好，他们两个一起 出去种稻了，然后来到他身边，哎，看他整个躺着，脸黑的，毒了，有蛇毒了，就知道他死掉了。啊，死，但知道他死掉，他也什么都不说。刚好那个时候呢，他家邻居有一个村民经过，他就跟他说：“你回去跟我家人说，跟我的太太啊，我的媳妇，跟我的女儿说，叫他今天呢少带一份食物，人死了不用吃了，少带一份食物来，然后呢全部穿白衣，拿一束花，全部穿白衣，只是这样交代他的村民。那个村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回去了。”跟他太太跟他的女儿讲，先生讲，跟儿子讲，他们的儿女呢，太太一听到这个马上知道了，啊，他们先知道我儿子死了，他媳妇知道我丈夫死了，他妹妹知道我哥哥死了，所以大家就准备了，穿上白衣，拿着一束花，少带一份食物，就来到了他儿子死亡的地方，大家就坐下来，拿一些木材对在这个死者的身上起火，烧了，开始烧了，就像烧一只动物一样。啊，那我们华人啊，如果看到这样啊，哎呀，不孝不孝，为什么呢？人死要哭的吗？哭越大声越有越孝顺，这个叫文化，不是真理的，这个叫文化。我还记得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应该是我外公还是外婆死的，那时候在，我故乡我母亲的外家的故乡，但是我还很小，我还记得他们死的时候守在棺材，然后他说有人来了，开始哭，大家开始哭了，哭完了人没了，停下来了，你不能够一直哭吗？很累吗？有时候有人来了哭。但是我还很小，这种叫做戏，做戏给人家看，这种文化，所以我跟你讲，文化是值得 question 的，这个是真理来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说，人死了，人死了就死了嘛，对吧？谁不会死啊？每个人都会死，所以真理你就要接受真理。那你要哭，那是因为你真的难过，那你就哭。不是哭给人家看的，所以这菩萨的这个子女们呢，他们因为时常观无常观嘛，生命无常嘛，死无常嘛，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大家什么马上就起观了，所以也不会流泪，也不会哭到晕倒啊，就在那边烧烧烧。那这个境界呢，因为的确是与众不同嘛，如果说。一个人不哭，全家都不哭，全家都这样很平静的在烧他们亲近的尸体，这个不是凡人可以做得到，对吗？因为贪爱执着本来就是人生最大的挑战，要切断这个亲情的爱，切断这个贪爱呢，是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这四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也毕竟是非凡，不是凡人的经验，所以呢，第四天呢，萨嘎他这个。他的宝座都烧了起来，因为地上这个地上的人类的表现啊，殊胜，表现殊胜，不是一般凡夫的表现啊。根据这个我们对经典的认识啊，这个萨嘎呢，如果世间呢发生什么超平常的，他这个宝座这边热起来，他马上就知道了。人间有什么不平常的事发生呢？我得下去看一看，所以他就要下去看一看了，他就下去看一下，他就化了一个人身，化了个婆罗门下来了，然后就来到他们身边，第一个就问菩萨：“哎，你们在烧什么动物啊？这个肉这么香的。”那菩萨静静的说：“没有，他是我的儿子。”那这个婆罗门就假装吃惊讲，他是你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哭呢？菩萨就给了他案例，他说人都会死的嘛，他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叫他来，对吗？他要出生我没有叫他来的，他随着他的业而来，他现在走了我也没有叫他走了， 他夜已经静了，所以他走了，那有什么好哭的？有什么好哭的？另外他讲一句话，更重要的话，如果哭啊，我可以让他始终什么？始终从始始终复活的话，我一定哭得很大声。他哭了，他也不能始终复活，我哭干嘛呢？啊，然后他又问他的母亲，又问他的太太，又问他的这个妹妹，全部都讲了一套话，他们的看法，对死亡的看法。结果呢，这个萨嘎这个第四天很感动，萨都萨都萨都。这个就是平常呢，如果我们有思维这个生命无常、死随念的话呢，那我们的见识，万一一旦发生什么意外呢，我们就会很平静的接受它，因为我们时常去思维它，就会像我的亲戚这样，啊，哭到两三个月，哭到左邻右舍的人呢，都睡不着觉，啊，好了，今天就是讲到这里，这个就是。以爱者与别苦，明天呢，我们继续下去。